许世友终于回到家里和亲人团聚，母子见面是感慨万千，牵肠挂肚啊，娘儿俩是抱头大哭。弟兄们站在旁边也不住的擦眼泪，这叫喜中悲，那肚子里头要说的话是太多太多了。离别了八年，家里有什么样的变化，许世友有哪些变化，都想听一听，可是来不及说呀，哭不哭的也差不多少了。老太太首先止住了眼泪，推开了许世友，上下打量打量孩子，一瞅孩子变化太大了，走的时候是八岁的小顽童，现在变成了大小伙子了，秃头圆脑，穿着一套和尚的衣服，再看斜挎着个兜子，往脸上一瞅，黑中透紫，紫中透黑，是抱头还眼，虎虎生风，摸一摸这身上那肉都杠手的那么硬，当娘的能不喜欢吗？摸摸许世友的头，摸摸耳朵，摸摸脸蛋，摸摸肩膀，不知道怎么喜欢好了。旁边有人提醒，娘啊，三哥刚回来，恐怕还没吃饭呢，您老给准备饭吧。哦哦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世友啊，饿了吧？娘，我早就饿得前腔贴了后腔了，那现做来不及，把咱们吃过的那菜饽饽先拿过来，让你哥先吃，我去给他做碗汤。说着老太太下了地了，方才还像要断气儿那个样，顷刻之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这就叫人得喜事精神爽啊。这人呢，活着就是为了一口气，哎，是思想在作怪。方才是思念儿子，昏昏沉沉闭着眼睛，现在一看儿子回来了，这一高兴，这才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立手立脚到外屋叫别人添火，他就做鸡蛋汤。有人给拿过两个菜团子来，哎呀，许世友真饿坏了，是狼吞虎咽几口，两个菜团子就下了肚了，汤也做好了，老太太亲手给儿子端过来，丫子喝点鸡蛋汤补补身子吧。您说他们家穷到这份上，喝碗鸡蛋汤这就算大补了，超过了什么人参燕窝鲨鱼翅啊。许世友是十分感激，站起身来，双手把汤接过来，热乎乎的用鼻子一闻，哎呀娘啊，真香啊，还是家乡的汤好喝，家乡的饭好吃啊。他把这碗边刚对准了嘴唇，还没等喝呢，突然之间一个丫头从外边跑回来了，谁呀？正是许世友的妹妹驼牙。再看驼牙慌慌张张从外边奔进来，哐一声把门推开，娘啊，大事不好了。许世友吓得一哆嗦，赶紧把碗放下了。等驼牙进屋一瞅，一个陌生人在那儿坐着，有点吃惊，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就傻在那儿了。他娘就说，不认识了，这不是你三哥吗？这不是丑牙子吗？哎呀，三哥您回来了。哦，你是驼牙妹妹，都长这么大了。许世友关心的不是这个事儿，赶紧站起来就问，妹妹刚才你说啥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什么事儿不好了？哎呀，我跟大哥世德，我们去放牛去了，在赶牛回家的路上，正好过李敬轩他们家的山玉地，那个李二少爷叫杨包的那个，正好从里边出来，说咱家的牛吃的咱家的山芋秧子，不依不饶的，非叫咱家包赔他家的损失。我哥跟他论理，他是举手便打， 把我哥打坏了，满脸是血，他还不放手。我一看不好，赶紧跑回来送信儿。许氏有什么脾气？一听这话是火冒八丈啊，就想起来那个羊包子，心说这小子还这么坏呢，一别八年呢还在冒坏水，真是新仇旧恨。他站起身来，转身往外就走。娘就问他：“你上哪去，三牙子？我看看我大哥去。”三牙子，你可是刚回来呀，可千万别惹祸呀，到那儿拉开就得，听没有？咱惹不起人家，人家的势力可大呢，家里养着枪，养着人呢，咱实在惹不起还躲得起，听见没？娘，我知道我不是过去那个样子了，你就一百个放心，我把大哥救回来就算完，肯定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那老太太也不放心呢，许世友带着妹子脱牙，两个人是飞奔出事地点。许世友边往前走边问妹子：“大哥在哪儿？”“在黄土岭。”“哦，黄土岭我知道，离这也挺远的，快走。”二人是飞奔。这阵的太阳已经落了山了，但这天还是挺亮的。两个人顺着盘山道走啊走啊，越过一道土坡就到了黄土岭。居高临下往地头上一看，可不是吗？就见那个羊包穿着长袍马褂，揪着他哥的头发往地上正撞呢。我叫你不服，我叫你不服，逛逛逛。要说起来，许世友他大哥许世德是他们家的窝囊废，此人忠厚老实，没有什么烟火，没有什么钢气，净去那个挨欺负的，从小到大都没变过。许世友一见是两眼冒火，大吼了一声：“住手！”就这一嗓子跟打雷一样，羊包吓得一哆嗦，回头一看，顺着土坡来了一男一女俩人，他赶忙一片腿撒手放开了世德，叉着腰没动地儿，怒目横眉的观看。到了近前，他一瞅，这谁呀？这不是个出家的和尚吗？长得黑不溜秋紫不溜秋的，穿着一套和尚的衣服，抱头还眼，他真就认不出许世友来了。
你是少管闲事。
羊包啊，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一看，你家许三爷你都不认识了？
你是这吧？认出来了，认出来了，
许世友丑牙子。哎呀呀，呵呵，你小子还活着呢，听说你失踪了，跑到外边要饭去了，没把你饿死，怎么出家当了和尚了啊？你想干什么？带钱来了吗？包赔我家损失不成？
许世友用鼻子哼了一声，也不理他，过来把大哥给扶起来。一瞅他大哥这个惨呢，是鼻青脸肿啊。世德扭回头一看，是老三，搂着老三的脖子哭起来了：“
三弟，你回来了，全家人把你都想死了。
大哥，我回来了，有话咱们慢慢的说啊。你伤的不重吧？
皮肉之苦，这小子他妈太不讲理了，打起来没完，我根本就没招惹着他。”咱的牛根本就没吃他们家的山芋秧子，他瞪眼胡说八道。
行行行，我跟他论理。哎，我说羊包，你为什么血口喷人呢？你这坏水还没冒净啊？八年不见，你是照样坏，看来你是胎里坏衣包能啊。 这羊包一听火旺上撞，我说许世友啊，你甭装好人了，八年前的事你忘了不成吗？咱们两家是新仇旧恨呢、啊、你他妈领着一帮小孩挖了个坑，把我骗得掉进坑里的，好像没把我给折磨死，瞪眼讹了我手中的两只羊，这个仇恨我至今未忘啊。许世友，今天新仇旧恨我是一起报，不包赔我家的损失没完，这牛你牵不走，这是我的了。说啥呢？你们家真会捡便宜，合着你们家发财就这么发的，专靠着讹人。我家的牛就是我家的，你想动一根牛毛没门。
呵，你小子还这么横，休走招打。
这羊包子从小就惯坏了，在家里他撒娇啊，竟不干人事，欺男霸女，无恶不作，是无所不为，张嘴就骂人，举手就打人。他爹是主掌上的明珠，就这样的人能不惯坏吗？面对许世友的毫不畏惧，也是扬拳便打，那能打得着吗？许世友廖威往旁边一闪，在这一拳怼空了，没想到用力过猛啊，噔噔噔往前抢了几步，摔了个狗啃屎。与此同时，旁边也有别的家放牛的孩子见此情景是哄堂大笑啊。这一笑啊，这羊包受不了了，好许世友，你调理我招打。抡起来又是一拳，许世友一躲他又没打着。许世友心说，压住气压住气，我刚到家，我娘啊担心我惹祸，今儿个说什么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做到打不还手。想到这，许世友倒退了两步，把大手一扬，慢，羊包，你是不是揍我大哥没出气还想揍我？
对，今天爷爷就想大打活人。
行，那我就叫你捡个便宜随便打，这么办行不？你说你打我多少下算完，我绝不还手，随便你打。
那不一定，我多等出了气，多等我就不打了，这事儿就算结束。
好嘞。许世友说到这，骑马蹲裆式往的一站，把僧衣一撩，露出一身黑肉。你说前边后边是哪儿？你随便打吧，我绝不还手。我捶你的后背，那你打，
你等着啊！
干什么呢？羊包运气呢，抡他的胳膊。揉揉揉揉揉，攒足着劲儿，对准许世友的后背，哐就是一拳。这一拳打得非常结实，许世友是溃然未动。哎呦，这羊包的乐子大了，这腕子好像没折了，这拳头好像没酥喽，就好像打到山石上一样，把他疼得嗷嗷直叫唤，一个劲儿的甩手腕子。哎呀呀呀呀！
我是你是个人吗？你的身子怎么这么硬？不的，我不打后边了，我改了打前边。
许世友点点头，你随便挑，来，你打前边。
你接拳啊！咚！
照许世友的胸口就是一拳。世德在旁边看着，提心吊胆，心说老三真学好了。这脾气变得是从天上变到地上了，就这么等着叫他揍，这也是息事宁人呐、啊。这一拳揍完了之后，别揍第二拳了啊！不去，这羊包这小子欺负人欺负惯了，紧跟着第二拳、第三拳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许世友眯缝着眼睛给他数数，一、二。三、四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， 打的十八拳了，他还没完，还想接茬打。许世友眼珠一转，有了主意了。原来那肚皮呀、比较硬，到了第十九拳的时候，许世友一吸气，这肚皮往里头挖了个坑，这羊包第一拳正好打在坑里，许世友一使劲儿，使这吸着力把这拳头给它吸住了，这肉紧紧把拳头给它包住，他再想撤拳是势比登天呐。这羊包乐得大了，我你抹胶了怎么的，他我这拳都拽不回来了，哈哈哈哈，去你娘的。许世友一松气，肚皮一鼓，羊包噔噔噔倒退了几步，摔了个屁股墩儿。许世友认为着你捡了便宜就得了，我前边后边随便叫你揍，你还咋的？没说这羊包这小子不是个人，得寸进尺，说什么也不完。他见拳头不好使唤，扭回头在地头上把镰刀抄起来了，直奔许世友，恶狠狠就是一刀。这可不行，这叫真家伙事儿。那镰刀飞快，搂到身上受得了吗？许世友往旁边一闪，刀砍空了。许世友就说：“杨包，你还没完了，想要动家伙事儿，我告诉你，再一再二，不能再三再四。你再要没完没了，你三爷真要动了怒，小子后果你可自负。你还敢威胁我？”我今儿把你整死，跟撵个臭虫差不了多少。招刀招刀，肉肉肉，连三并四就是几刀啊！世德跟脱牙在旁边吓得直跺脚。三弟三哥可注意注意呀、许世友一看呢，这小子是个馋魔头，没完没了，这怎么能行呢？得尽快解决呀！回到家里的给哥哥上点药，跟母亲好谈话呀，一家人有许多的话都没说呢。许世友就说：“我杨包啊，我看今儿个事儿就这么算了，你也没占着什么大便宜，我们也没吃着啥大亏，你三爷叫你揍一顿也没伤着我一根毫毛啊，干脆你也回家我也回家，怎么样？
说的好听，你想走你往哪走，我送你上西天。”
他蹦过来又是一刀，许世友这火腾就撞到脑门子上，这叫树欲静而风不止，不想惹祸也不行。许世友把这火压了又压，忍了又忍，心说多少我得叫他吃点亏，不借他完不了。许世友刷啦一转身，转到他背后去了，把拳头举起来了，也就使了有三成劲儿，其实三成劲儿都不到。许世友挥拳就打，杨包趴下吧你给我啊，咣就这一拳，看似没劲儿，这杨包可受不了，这下把这小子打出一丈多远去，妈呀一声惨叫，镰刀撒手就趴伏在地，趴在那儿就没起来。有的人哈腰看了看，哎呀他吐血了。许世友揉揉眼睛一瞅，可不是，满地鲜血，顺着鼻子口流了一大滩。许世友一看糟糕，哎呀，这拳头怎么这么大劲儿，我没使劲儿，我是警告警告他，没想把他打得如何呀。世德也顾不得自己的伤疼了，弯下腰摸了摸羊包的鼻子，世友啊，断气儿了，这小子归位了，哎呦，惹着祸了。别的放牛娃是一哄而散，许世友咣咣直跺脚，糟糕糟糕糟糕，这小子长得太囊了，这么不禁打。世德就说：“我兄弟快跑吧，人命关天呐。”到了现在，许世友方寸已乱，哥两个还有妹妹脱牙转身是回到许家洼。
进了门的世德就说：“娘啊，老三失手把那洋包给打死了。”
一句话跟晴天一个霹雳相似，全家人全都惊呆了。人命关天，慢说是旧社会，就是现在也是一样，你把人打死了也完不了啊。老太太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就问：“是真死了假死了？”“真死了，娘啊，鼻子口淌血呀，已经断了气儿了。”“
哎呦，这可咋办呢？三牙子，你咋这么不听话？”
许世友是一肚子委屈：“娘啊，他打我没还手啊，大哥他们可以作证，这小子没完没了，最后为了警告他，我就轻轻的怼了他一下，没想到这小子长得太糟，就这么样把他打死了。
哟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这老李家绝对完不了啊，那是李敬轩的掌上明珠啊。你，哎呀，你可咋办呢？这
全家人急的是团团转，那碗鸡蛋汤都放凉了，也没人喝了。许世友到现在也直搓手，也不知道是如何是好。突然他娘有了主意了，反而非常镇定：“
三牙子，事不宜迟啊，看来这个家你不能待了，话也不能说了，你赶紧快逃走，迟走一步你的小命就保不住了，他们家肯定会来报复的，一会儿得着真情，马队就会出动，就会把你给抓起来，你会被砍头，会被枪毙的。三牙子，快走！”
他大哥他兄弟也全都听着有理：“三哥三弟，娘说的对，你快走吧，是非之地不能久待，你走了啥事儿都好办，有我们在这顶着呢。”许世友就问：“我走了，把一大堆难题都留给你们了，我咋放心？”世德就说：“那你不放心又能咋样？我们不是正投降主，他拿着我们也没有办法，人不是我们打死的，主要是你呀，啊，你快点走吧。”老太太也说：“快走，你快走。”许世友是万般无奈呀，把那20块大洋拿出来了，往桌上一放：“娘啊，这是我临行之时老方丈给我的安家费，娘您留着而走也。”